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日平安。咁 in case 大家唔認識我，因為我好少喺五堂嘅，我叫 Steven 路德人牧師。咁咧，歡迎大家參與今日嘅崇拜，係我哋教會咧一年一度嘅差傳主日。今年咧，我哋環繞住一個主題，係講到泰國嘅福音需要。主題咧就叫做太需要你。咁呢個你當然咧就係講到上帝嘅你啦。正如過去幾個禮拜播放嘅宣傳短片所講。大家講起泰國 ，by the way， 大家通咗關去咗旅行未啊？去咗嘅舉手啊！都唔少啊！咁我假設嗰啲未舉手嗰啲真係未去啊？定我應該調轉問咧？即係應該問啊，冇去嗰啲先舉手，咁啊，跟住個個唔舉手，咁我個當個去曬係嘛？講起泰國咧，可能大家都會覺得係一個旅遊勝地，可能咧你會聯想就係當地嘅旅遊啦、飲食啦、娛樂啦。各色其色的这些东西，咁你或者你都会哼一两句泰文的歌添啊，萨瓦迪卡咁样。究竟我哋对泰国的福音需要是不是同样是等同嗰个旅游需要咁丰富的理解呢？究竟上帝如果用佢的角度去睇泰国，是不是用咁嘅角度去睇呢？上帝又要我哋？怎样参与在这个福音需要的使命里面呢？泰国这个国家的名字泰国 Thailand， 其实字面的意思是解做自由之地，人口有成7000万那么多的。整个国家分为泰北、泰东北、东部、中部、南部五个的区域，各有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发展至上世纪，其实泰国是很为到自己的历史骄傲的，因为在上世纪泰国是唯一没有受殖民的东南亚国家，亦都是东南亚最具凝聚力和多元化的社会之一。物产丰盛，而且是不需要靠外国进口食物去供应的，而且有着他们认为很崇高但是又复杂的君主制，叫泰国人引以为傲的。泰国人给人的感觉是随和有礼、热情好客，脸上常常带着笑容，而且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被称为是一个微笑的国度。不过我们问，究竟泰国的人是不是有真正的自由？他们的微笑背后是不是真的有真正的喜乐呢？福音传入泰国已经近200年了。早在1815年，首位来华的宣教士马里逊牧师和他的同伴米连牧师开展了一个叫做恒河外方传道计划，就在南洋，即是包括泰国，就开展华人的传教事工。而其中在这个计划里面有一个叫郭士立的牧师有份参与的。其实 by the way， 郭士立牧师他现在的坟地葬在今天香港的跑马地坟场，你可以去凭吊去回顾宣教的历史。郭士立相信是受到这个的叫做恒河外方传道计划的影响分途，他就是1828年就进一步联同另外一位宣教士叫做仲林牧师，就在正式在曼谷开展福音工作。不过他是以华人为对象，但是已经在当地开展将圣经翻译成泰文的了。去到1833年耶西安牧师和他的太太师母就去到曼谷，专责泰国人的报道工作。所以说其实正式在泰国开展向泰国人传福音就是1833年。去到第二年就有一位叫连维仁牧师和他的师母太太启程前来曼谷。不过不幸师母在1835年因为分娩产后染病就死了。连维仁处于丧妻之痛，但仍然没有忘记要去曼谷宣教的使命。他就将初生的女儿托孤去给公理会的一位的传教士叫做巴德里医生夫妇去抚养，然后自己只身继续在曼谷那里做宣教的工作。感恩的是他的宣教工作果效非常之超张，在同一年的10月已经帮了3个的华人带了去信耶稣，然后还向他施行水礼。翌年就在曼谷正式建立了曼谷浸信会心联堂，一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间最早的华人基督教会。 泰国嘅复工工作就咁样开始啦。不过时至今日，情况如何呢？泰国基督徒人口咧，到今日都只不过系全国人口嘅0.7%，而且咧多于一半系喺泰北嘅，而当中呢一班人又有一半系聚居晒喺清迈、清莱、耶风颂呢三个嘅府里边。但系呢三个地方咧，其实系泰国最贫穷地方之一嚟嘅。咁其他地方又如何呢？其实泰东北、中部系极需要福音上嘅支援，而南部同埋位于中部嘅曼谷，其实系有不少嘅穆斯林喺度聚居。即系你睇见整体而言，其实成个泰国仍然系一个福音好荒凉嘅地方，甚至会有人话仍然系一个福音硬土。咁我哋问嗰个问题：如果从耶稣嘅角度去睇泰国今日福音嘅需要，佢会点睇呢？我哋希望透过今年嘅差传年会，我哋唔单止认识泰国过去同埋而家嘅宣教工作，更加我哋喺上帝面前去问我哋自己应该点样回应上帝嘅心意。而家咧，我哋盼望透过马太福音第9:35-38，讲题就系讲到唔单止系泰国人需要上帝，太需要你，而上帝亦都需要我哋嘅回应，他需要你，我哋每一位。睇下圣经喺呢段经文里边点样教导提醒我哋回应上主。我哋咧一齐诵读呢段嘅圣经，系和合本修订版嘅马太福音9:35-38。我哋一齐读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段经文呢，一开始我们首先留意一个地方，就是原来整句的句子由9:35-38在原文的句式呢，其实是一句完整的句子来的。我看下一版的 PowerPoint show 出来的那个完整句子的结构是怎样的。当中35就是讲到走遍各城各乡，这一个的就是整句说话的主要动词了。然后讲到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啊，宣讲天国福音啊，医治各样病症啊，还有呢看见很多的人，其实就是描述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做啲乜嘅啫，得唔得？咁喺呢四个嘅分词里边，最后嗰个就系讲到当耶稣睇见好多嘅人之后嘅咩反应啊？就系怜悯众人困苦流离啦，亦都系去指示命令门徒咧要求主差遣工人去收佢嘅庄稼。呢两个嘅技术就系再因为耶稣睇见好多嘅人，然后产生的一个延伸的行动来的。即是说其实整句句子完整地讲，他最主要是想话给读者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我不知道大家呢平时读这句经文的时候呢，有没有留意到原来作者是最想话给读者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我们问，喂，老实讲，走遍各城各乡有多重要啊？这样。不妨我哋谂谂，城市系咩咧？城市就系一个嘅地方嘅中心，大家聚居嘅地方，即系最多人住噶啦。咁乡又系指咩咧？咁啊，即系相对地，即系少啲人住噶啦，即系咧系人数较少嘅一啲聚落。而一个国家，一个完整嘅一片嘅土地，系咪一定有城有乡噶？即系唔会得个城市噶，系嘛？而人其实中意住喺城市定鄉村多啲啊？照計係城市咯，係嘛？方便啲啦，生活出入啊，簡單啲啦，多啲支援啦，等等啦。喺城市容易揾工啲，生活方便啲，甚至可能呢種所謂方便，就連我哋做侍奉嘅，我哋都會有呢種傾向。我哋唔知道原來呢個係叫做懶惰都唔定。我哋睇下耶穌嘅年代，耶穌又係點嘅？學者認為耶穌的故鄉啊，拿撒勒，你估是城市定是鄉村嚟嘅咧？鄉村，大家真係醒啦！ 咁我就問下你啦，啊呢個係啊100分嘅問題嚇，答中啊，真係應該有獎嘅。咁拿撒勒作為鄉村人口有幾多咧？有冇人想估啊？估中真係可以有獎嘅呢個。有學者話拿撒勒嘅人口係唔超過，聽住啦，480人。我相信480人咧少過而家二樓禮堂夾埋嘅人。不過有學者話估多咗啦，其實隨時得200至400人。根據福音書記載，原來耶穌侍奉主要集中就喺巴勒斯坦北部嘅加利利省，根本成個巴勒斯坦地、加利利省都係一個偏遠嘅地方，唔係成個嘅土地嘅中心。而加利利省佢長期停留，佢應該係每年大概逾越節嘅時間，按照猶太人嘅規矩南下去到嗰個地方嘅中心耶路撒冷嘅啫。平時咧就留喺加利利省呢個地方。以加百隆做基地，加百隆就是加利利海沿海的一個城市。但是我們不要想著加百隆呢照計是大城市啦，掛牧師這樣。 No， 加百隆在當時呢其實在沿海城市裡面都不是一個大城市，它只有3000至4000人而已。當時大把沿海的城市，即是沿著加利利海的城市的人數是多過它的。而且我們再想，其實拿撒勒距離加利利省的省會齊波里是只有6公里而已，省會來的了，步行是1小時左右。而學者估計其實耶穌小的時候應該是跟過他爸爸地上的肉身的爸爸約瑟呢，是去過齊波里這個省會打工的，因為他們是木匠來的嘛。那我們再看回整個加利利省，還有格尼撒勒、抹大拉、提比利亞、尤塔柏塔這些全部都是加利利省比較有規模、具有影響力的城市的。就算福音書提過當中的名字，例如提比利亞、例如格尼撒勒，其實不是講到耶穌去那裡，是講到他去過那個湖的名字的地方，都是用那個名字講個湖而已。就是說其實福音書是沒有記載過耶穌涉足過一些比較大的城市。換句話說，耶稣的侍奉是以加百隆这个小城市为基地，应该是刻意的，目的就是表达一种乡村取向，乡村取向去好叫他的侍奉能够聚焦去接触那些资源匮乏、穷困、被社会遗忘的人。即是说这个取向本身，这个走遍城乡的行动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侍奉来的，让到一片地土能够被我们属灵上的观点完整地去考虑，整片土地里面不会有人被遗忘那个福音的需要，而且特别是接触埋那些被遗忘社会上底层的人，是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去年3、4月期间，香港第五波疫情高峰期，教会有一班弟兄姊妹支援了社区组织协会派发抗疫物资，一个月走访了大概3000户街坊，感谢主，老实说这个都是挺可观的数目。不过叫我们服侍的这班弟兄姊妹最深刻的不是这个数目，而是我们去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住的地方去派发物资。大家有没有想过劏房、农屋、太空舱可以不一定在住宅里面，听得明白我意思吗？劏房、农屋的厕所上面都可以划出一格空间放租给人住，你有没有想过？香港是这样，泰国又怎样呢？这个国家总人口7000万，曼谷就住了1054万人，占泰国总人口 15.3%。如果我哋廣義計算成個曼谷嘅大都會區咧，甚至係佔成個泰國嘅1/4人口嚟嘅。泰國咧其實係面緊一個極急速嘅都市化，過去30年嚟，因為呢個都市化，促使農產品咧價格提高。咁啊，聽落咧可以幾好噶。嗱，貧困率咧就由1980年代咧67%，唔講得少，去到2015年咧係大幅降至得翻7.2% 嘅啫。不過。去到2014年，時任總理的巴育將軍領導軍事政變之後，去到2018年，泰國的貧困率就從2014年的7.2% 即刻又升到 9.8%， 將200萬的人口加入到這個貧困人口的行列。根據泰國國家經濟及社會委員會在2022年，即上年的報告，講到2021年，泰國其實有810萬人屬於貧窮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 12%， 即大概1%，其中有440萬是在貧窮線的底下。除了貧窮問題，我們不要以為這個佛教的國度呢清心寡慾。據估計，泰國從事娼妓的女性是有80-280萬人，這些婦女就是來自剛才我說的那些偏遠的農村到城市裡面賺錢養家，不過家人是不知道她從事娼妓行業在家賺錢的。而且越來越多女大學生為了賺錢交學費都投身這個行業。近年調查又發現，泰國是有2/3的高中生，我們可以去下一個 PowerPoint， 高中生曾經受到家庭的暴力，當中大部分患上抑鬱症、沉迷毒品、酗酒和產生自殺的念頭。講到毒品的問題，越戰期間其實美軍是協助金三角興起海洛因的經濟的，泰國生產的毒品其實大部分就去了美國那裡。隨著越戰臨近尾聲，美國向泰國施壓減少毒品生產，然後1979年泰國就通過全面禁毒的法案，甚至對售賣毒品的人施以重刑，包括死刑。這個強硬手段不過沒有能夠為泰國去解決社會上毒品的問題。結果泰國發生什麼事呢？在去年6月一夜之間決定將大麻合法化，結果怎麼呢？整個曼谷遍佈賣大麻的商店，有餐廳提供是含有大麻的菜式，即是你可以點菜呢，揀啲有大麻的成分的菜式來吃的。那呢，你不夠喉啊，還可以給你杯大麻茶你喝，再不夠呢，吃埋雪糕，大麻雪糕都有。跟住便利店有賣大麻味的飲用水。泰國有個網站列出全國售賣大麻和周邊產品是超過4000種，其中是可以包括有高大麻含量的蛋糕和軟糖。二次大戰之前，泰國曾經剛才我說過是東南亞唯一沒有被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個的國家，曾經因為能夠透過外交的手腕巧妙地避過二次大戰的遊輪呢而自豪，享受過長久的太平。不過去到最近的17年，這個國家經歷了4次的政變，社會累積的問題多不勝數，你可以想像當地的人民生活是活在何等的水深火熱裡面。我們去旅遊，我們有沒有從上帝的角度去看當地人民的福音需要呢？今次差傳年會有個晚上呢，就會有當地的宣教士和我們娓娓道來泰國貧窮的狀況，太貧看見，鼓勵大家積極參與，而亦都鼓勵大家在一樓的那個的地方，我們有個的展覽，都鼓勵大家去明白了解泰國的情況。還有地下停車場，又有泰國的咖啡和不同的差會去介紹泰國的福音工作。各位弟兄姊妹，耶穌當日走遍城鄉，對我們今天有什麼提醒呢？如果我們說我們有傳福音宣教的心智，卻遺忘人在水深火熱當中的時候，這個是不是耶穌的心意呢？現在我們一起去思想馬太福音9:36，我們一起讀吧，好嗎？他看見一大群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無助，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剛才我都提過了，36節呢，這個講到說他看見很多人這一句呢，其實是依附住走遍各城各鄉這個主要動詞的那一句主句的四句分詞句子的最後一句來的。那問題來了，就是說其實耶穌是先走遍各城各鄉，跟著做了很多事情了，其實他跟著先看見人，先心生憐憫。 我哋不嬲唔系讲咧，我哋系先睇见后行动嘅咩？但呢度耶稣嘅榜样系调转嘅噃，佢系先行动后睇见嘅，咁古怪嘅。耶稣先喺各城各乡嘅会堂里边教训人，宣讲天国嘅福音，医治各人嘅病症，做咗好多嘢啦。喺当中先睇见好多嘅人，再怜悯佢哋，究竟系咩意思呢？我在想，先看见后行动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和是人本的世俗思维。什么意思呢？先看见后行动，就是我透过观察，我去分析对方，我去了解问题，厘定问题的所在，然后我去策划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我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整个过程里面，我自命为问题解决的方法的关键和核心的角色。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以求问上帝啦，当然可以听取他的意见引领，不过我可以选择咯。这个仍然离不开我才是解决问题的主角。但相反，如果是先行动后看见，就谦卑很多了。我的行动只是促进我被上帝开我的眼界视野的过程，我不再是上帝履行救赎工作的主角，我的生命都会因为透过我的服侍的行动被上帝改变我的心。即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都是上帝救赎的工作一部分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看见吗？耶稣活出一个什么榜样给我们看呢？耶稣当然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唯一的救主，不过他都谦卑地活出一种这样的样式给我们效法。他没有将自己的服侍祝福别人的行动成为解决别人问题，我改变你生命啊， 我成为改变你生命的灵丹妙药啊。其实这样想都挺骄傲，挺自我中心的。相反，他谦卑地藉住服侍别人、祝福别人的行动，去成为他深入察看别人需要的渠道，令到自己有份怜悯之情，去继续服侍别人。耶稣的榜样竟然是活出一个，是他的服侍不是为了改变别人，是为了自己生命被改变的一个榜样。我们问，究竟什么叫做怜悯呢？怜悯这个字是讲到牵肠挂肚，搅动心肠。这个词汇是会翻译为动词心，即是我们被动动。除了这里之外，其实马太福音另外还有三次讲到怜悯，耶稣怜悯的故事。分別就是14章14節、15章32節和20章34節，即是說今天我們第9章這裡是第一次講到耶穌憐憫。原來這四次都不約而同講到本來他應該在侍奉裡面遇到一些攔阻、衝擊、阻力，他應該是退下來稍微休息一下才繼續上路的。不過剛剛相反，經文就是話給我們聽，他遇到一些情況，他產生憐憫之情，他就有力继续为主作工了。先讲今天这段的经文，即是我们今天第九章这里。上文下理就是第八、第九章，记载耶稣医病赶鬼，拯救很多人在水深火热里面。不过最后法利赛人却诬蔑他是靠鬼王赶鬼。你想想，你做了很多事，但是对方后来只不过用一句说话就全盘否定你了。你说是几咁气馁呢？不过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睇见好多人嘅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嘅时候，佢就心生怜悯之情，继续做落去啦。第二段记载系马太福音十四章，当耶稣知道施洗约翰，即系佢同佢由细玩到大嘅，照计佢嘅亲戚嚟嘅。在侍奉上的亲密战友来的，因为是为他开路的先锋来的，被斩头。本来呢，耶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是打算独自退到旷野去安静一下， 啊，点知咧？群众对佢嘅需要亦步亦趋，结果耶稣出嚟睇见好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医好佢哋嘅病，而且见到佢哋挨饿，就施行五饼二鱼嘅神迹，去喂饱起码五千个男丁。第三段嘅记载系马太福音十五章，当时法利赛人同文士咧专登由耶路撒冷走过嚟揾耶稣，就诬蔑佢，话佢咧触犯古人嘅遗传，咩遗传？就是容许啲门徒咧食饭前唔洗手，咁结果耶稣回应啦，回应完之后咧，知道佢哋心硬啊，其实都好艰难，就退到推罗西顿，后来就再去到底加波里一个外邦人嘅境地，相信都系想休息一下嘅，结果又遇到一大班人带住各式各样嘅病症去揾耶稣求医，同样耶稣咧见到佢哋嘅需要又回应啦，跟住又见到佢哋挨饿。又不忍心怜悯，又再次施行将饼同鱼倍增的神迹，去喂饱了四千外邦的男丁，即是照的总数不止四千人。最后一次记载是马太福音二十章，耶稣呢当时是第三次，其实就是最后一次跟他的门徒预言自己会受苦上十字架，不过会复活。不过当时啲门徒咧心蒙之油，即系班门徒听到啊大佬啊老师咁啊要上十字架啦，咁啊要谂咩咧？啊喂，咁我哋要揾边个做大佬吓，争下做大佬先咁样样，争谁为大？我相信耶稣听到呢个情况咧，心里边都几深刻嘅。老实讲，就喺嗰段时间，有好多人跟随耶稣，有两个盲嘅人坐喺路旁向耶稣喊叫。求耶稣可怜他们两个，结果耶稣又怜悯施行神迹，让他们重见光明，将他们眼睛一摸立刻看见，他们又跟从耶稣。看到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反省我们的怜悯的心究竟是侍奉的原因还是结果呢？我过去听见很多弟兄姊妹分享，往往都以怜悯的心作为侍奉的原因，不是结果。不过耶稣的榜样是刚刚相反，他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时间去服侍，然后诱发他怜悯的心继续为主侍奉。最近我有对很熟的夫妇刚刚从菲律宾去短宣回来，在短宣里面他认识了当地一位的牧师，他的中文的译名就比较复杂一点，我要望真啲嚟读嘅，贝尼格诺贝尔村，佢咧就喺垃圾山同埋贫民区咧服侍咗咧超过四十几年。佢回顾佢当初喺四十几年前着住一件白袍去入村，不过咧唔小心跌进一啲污水嗰度，成件衫白袍成身变晒污糟晒黑晒。但系返围仔嗰一刻，全村嘅村民大声欢呼。好开心咁迎接佢，点解咧？因为佢咁样一跌，佢身上嘅气味，佢身上嘅污迹，就成为佢同里面嘅人共同嘅身份同经历啦。大家系拥有相同嘅气味，呢、这个经历系唤醒咗佢持续谦卑去与人同行嘅嗰份慈心。佢写咗一首诗，叫做咧《为什么耶稣不从十字架上下来》。英文嚟噶，让我姑且译成中文同大家分享。喺我脑海深处，总系半夜，总系感到极度强烈嘅失落。喺我心灵嘅深处，总觉得要大哭一场。纵使我喺度欢笑、歌唱、跳舞，我都流泪。将拾荒者的苦变成自己的苦，持续无情地贬抑我，成为我。我只能够祈求不要逃避痛苦，不要少受痛苦，不要在受苦的噩梦中淹没。这样我就可以从这些受苦的人身上学习怎样在黑暗中快乐行走了。我要学怎样在流亡的空洞和危险中独行。在我可以忘记啲细路脸上嘅疮， 同埋钻入佢哋眼睛同耳朵嘅追虫嘅时候，即使呼吸系痛苦嘅，我都得到一个重要嘅保证，并且体验到一种难以置信嘅轻省。我同自己讲，就系呢度啦，呢度就系我该身处嘅地方。然后就喺嗰一刻，我觉悟揭示咗真相，我终于明白耶稣点解唔喺十字架上落嚟啦。只有在坟墓之地，人才能再次崛起，进入受苦的人的生命同行，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去培育我们怜悯的心。这个就是深入察看怜悯的意思了。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我们不可以不去短宣，但坦白讲，早前教会在一个印尼短宣的招募里面，你估招募了多少人回来呢？连一个也没有，一个都没有报名。我们想不想这种情况再次发生？鼓励弟兄姊妹找紧每次的机会去服侍卑微的人，藉着深入认识他们，同他们同行，以这个为属灵操练，效法耶稣，心生怜悯之情。最后我们一起诵读马太福音九章37-38节。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进行各种的服侍，接触很多的人过后，心生怜悯。然后怎么样呢？他是不是做死自己呢？他很努力做的，他不单止身体力行，即医病赶鬼行神迹去帮助人，不过他知道自己作为完全的人，能力有限，时间有限，做得多少事？即作为一个有肉身的人，可以做得多少事呢？他在这不多几年，他知道自己都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将这个行在社区的福音是的使命延展开去，交给门徒承担，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不过我们要留意，他交给门徒承担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他不是叫门徒说你很快点去做事了，不要停了，不是，他都是叫门徒不是只是叫门徒立刻启程前往禾场开工，而是要他们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在我想到耶稣这样做，不单止因为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他都要他的门徒同自己一样卑微，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时间有限，一个人做得多少事，深切体会可以亲手做的工作不会太多，要认定求收割庄稼是神发动的工作，要神去启动更多的人同自己一起做，于是乎我们做的服侍的工作就是一个不能够再爱来荣耀自己满足自己的事了，因为是上帝原原本本地去启动别人同你一起做嘛。而且唯有是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就是确认是依靠上帝去成就的工作，是上帝发动的，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一个运动，真正兴旺起来。不过事情没有停在班门徒你不用做的了，你只是求庄稼的主搞定了，祈祷得了。 No， 事情不是停在这里。当耶稣命令门徒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之后，在10:1即刻就叫了12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换句话说，其实既要祈祷又要开工，而且耶稣其实当叫门徒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的时候，耶稣即刻就成为庄稼的主打发他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即刻叫人讲那个，即刻叫人做那个祈祷呢，他即刻已经答完这个祈祷了， 你睇唔睇到啊？上帝喺我哋尚未祷告之前，已经垂听我哋祷告啦，真嘅。不过我哋仍然要祷告，因为祷告系顺服神嘅表达，系跟随耶稣嘅行动。不过与此同时，我哋大可放心，祷告系呼唤上帝主权嘅兑现，唔系操控上帝嘅掌管。另一方面，我哋作为耶稣基督嘅门徒，面对发白嘅庄稼，都唔系就一味祷告。毕竟耶稣基督命令我哋祷告嘅同时，就即刻差遣我哋采取行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睇见吗？我哋既要祷告，又要行动，这个是犹如一个银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圣经清楚讲俾我哋听，真实的基督信仰必须是恒常在实践里面的。福音书记载耶稣的言训，惯常指出以行为实践对耶稣的跟从，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所在。大量的圣经啊，保罗又怎样呢？过去很多人误以为他的书信呢总是先讲理论后讲实践，那不是正正就是理论指导实践吗？若是是这样，其实我们误解了他了。这个只不过是他表达事情的先后次序的习惯方法而已。再看保罗是比一般人更身体力行去活出这个信仰，他种种人生的经历都是充分体现他怎样实践，而且很明显他就是一个理论实践并重的人，所以更正确理解他书信的方法应该是视理论实践由于一个银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不过他争在讲先讲后这样而已。去到大公书信，雅各明确表达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讲到最后他甚至将信心比喻作身体，行为比喻作灵魂去作结，以凸显实践在信仰生命里面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警告那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必须以热切的属灵渴慕带动信仰实践，以致灵命成长，作为他们真是得着救恩的标记。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和启示录里面有同样的教导。实践，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方基督教学术圈子兴起了一个叫实践神学的范畴，目的就是要将信仰实践重新纳入神学讨论和研究的范围里面。实践神学在西方的基督教学术圈子方兴未艾，发展了很多不同的讨论，在教会和个别的信徒的实践里面有很多的内容给我们去研究，但万变不离其中的其实都是讲的几样东西。第一就是重视处境经验，即是说侍奉是不能够和处境和经验的世界抽离的，即是说信仰一定要落地。第二就是强调实际的行动，刚才我讲了很多了，我不重复了。第三就是神学反省是不可或缺，即是说我们的信仰既有实践又有行动又有祷告，跟着就不断的反省去进步灵命成长，即是说其实这个灵命成长的蓝图就是一个这样熟灵操练生命的旅程。祈祷、实践、反省，祈祷、实践、反省。除此之外，在这个祈祷、实践、反省的过程里面，其实这个实践必定是跨学科、多学科，即是说不能够单单靠一个人去成就，要有不同背景、不同来历、不同职业、不同专业的弟兄姊妹互相支持，彼此协作，一起以基督的身体这样去成就上帝的工作。其实这个正正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的精神。泰国的宣教工作其实一路以来是香港宣教士前往最多香港宣教士前往的工场来的。我们作为香港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的确是可以透过不同的行业专业的服侍的渠道去成为泰国人的祝福的。虽然说佛教是泰国的国教，佛教徒占他们人口大多数 94.5%，憲法有規定泰國的君主必須要是佛教徒，國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與佛教的禮節融為一體，佛教你可以說根本就是泰國人的身份象徵來的。 但畢竟按照法例，泰國是有宗教自由的，任何人都有權認識和選擇自己的信仰，而且基督教在泰國的現代化的過程裏面是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在社會服務、在醫療、在教育方面，泰國其實的基督教都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泰國基督教的力量雖然好似壞好弱，只有 0.7% 的人口，不過在組織上頗為成形。在1980年代，其實政府已經開始有一個象徵性的預算給過基督教的團體。那我們其實應該是珍惜把握這些空間，趁著白日為主作工。去年2月，有一個泰國著名的電影女星叫做尼達帕查拿維拉潘遇溺身亡，她是一個基督徒來的，在3月份的追思禮拜竟然成為了泰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報道活動。她的追思禮拜網上直播是吸引了1200萬的人次觀看，1200萬。 OK，在這個安息禮拜結束之後的幾個月，是有幾百個的新朋友去到那個搞安息禮拜的曼谷自由教會那裡呢去慕道的。我們說泰國是佛教國家，福音硬土，難難阻到上帝的工作？泰國人心裡其實是渴求福音，你體會到嗎？今日一開始，我哋問從耶穌嘅角度去睇泰國福音居士，我哋睇泰國嘅福音需要，佢會點睇？今日我哋學習到耶穌身體力行，走遍城鄉，深入察看人嘅困苦流離，心生憐憫，成為佢繼續侍奉，特別係去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嘅心力嘅泉源。但係佢面對龐大嘅福音需要，佢唔係將所有嘅事情咧歸喺自己身上。而是他将这个事情同人分享出去，训练别人同他自己一起做，直至让人得着上帝的感动差遣，让到上帝的圣功得以延续。今日耶稣身体力行发出命令，我们怎么回应呢？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不是单单兑现在旧约那些预言应许，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了，亦都唔系单单应许喺佢十字架死后第三日复活，赦免咗我哋嘅罪，赐我哋新生命。其实佢由出生到死亡，在世嘅30多年，佢嘅言教、身教、日常生活，佢身体力行活出我哋应该要效法嘅榜样。当我哋跟随嘅时候，先系真正去活出呢份救恩嘅生命。所以如果我们问今日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耶稣身体力行发出的命令，我们怎么回应？我相信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接受差遣，跟上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祈祷。用一刻我们先安静在神面前，沉淀今日在差传主日里面上帝跟我们讲了什么话。大概有半分钟的时间，这个是你和上帝的相遇。弟兄姊妹，耶稣身体力行走遍城乡，深入察看人的困苦流离，然后心生怜悯。你愿意效法耶稣，这样进入人的困苦，同人同行吗？你想这样立志的，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耶稣既命令门徒要祈祷求上帝差遣工人，他亦都即刻差遣门徒，不是只是祈祷，要勇敢走出去。 今年教会搞过印尼短宣，竟然没人报名，但未来日子仲有其他的短宣，你愿意立志，你去参与在走出去，亲身接触境外的人的需要，去扭转这种没有参与的局面吗？你愿意立志的，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其实上帝的国度，他的使命由近至远，由远至近，本地都有泰国的人，泰国本土以至世界各地的福音需要是很大，泰国人需要耶稣，亦都需要我们的回应，太需要你，上帝都需要我们去回应。你愿意现在这一刻就跟上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你愿意 ready 自己的心，预备自己的心去跟上帝说的，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天父，你是差遣的主，但你更加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去活出什么叫做回应你的差遣，就是一份谦卑爱人灵魂的心，帮助我们生命软化，是被你的爱去感动，去这样回应这个的使命。我求你让我们尽心经历你的爱更多，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加力给我们愿意走出去，深信你必带领，你必让我们这个回应叫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多谢主，听我们祈祷，奉主的名，阿门。